我今天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11:1-2，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撤迁，每10人中是1人来住在省城耶路撒冷，那9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读经完毕。
下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正道的题目是祝福，我们请吴传道为我们正道。
弟兄姐妹平安。上个礼拜五我们 Facebook 这里都有姐妹跟我一起出席了一位我们叫她周妈妈的一个安息礼拜啊。其实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周妈妈了，就是我们大家都很不舍得周妈妈但我们非常感恩，因为我们看到那个安息礼拜是非常的与众不同，因为我们看到一个不悲哀的安息礼拜，我们看到一个感恩的安息礼拜，我们看到一个充满爱的安息礼拜。现在我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短片啊。周妈妈的女儿黎阳姐妹她拍的，然后她传给我的这个短片，我们也在那个安息礼拜里面出现啊。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短片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识，从这个短片里面认看到这位姐妹，不知道认不认识她啊？这个短片虽然很短，只有短短的27秒，但是我们从这个短短的27秒里面，我们体会到周妈妈的内心世界。周妈妈内心世界是喜乐、平安、满足啊。周妈妈信主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是一个退伍军人，她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的支持者，而且她又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的一个姐妹。他之所以有这个改变，我想这一切都是因为耶和华神的祝福。正如他的儿子黎叔弟兄说，他说认识主耶稣是我妈妈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是啊，祝福的力量是非常巨大的，它可以改变世界，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他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有一个非常近前的弟兄，他来到非洲大草原探险，很不幸他给一头狮子盯上了，他就拼命跑想摆脱这个狮子啊，但是狮子穷追不舍，最后没办法，这位弟兄只好爬上了一棵树，希望这个狮子能够知难而退啊。但是这个狮子可能太饿太久了，他实在舍不得树上这个美食，所以他就蹲在树底下守着那里 候在那里啊，一直两个人，一人一狮子，一个在树上，一个在树下，两个人就两个就这样耗着，一不变应万变啊。所以很快就天黑了，这个弟兄又饿又累，所以他就祷告，他说：“神啊，你就祝福这头狮子吧，让它变成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吧。”这样祷告完之后，奇迹就出现了，他就听到狮子开声说话了。狮子说：“感谢神赐我丰富的食物，求你洁净树上的食物。”阿门。这样，所以这是一个笑话，就是说原来祝福的力量是这么大的，祝福可以把狮子也变成一个敬虔的基督徒，狮子也学会饭前祷告啊。当我们读到尼希米记的第十一章和第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两章经文非常特别，里面全部都是名字啊，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啊，有些是住在耶路撒冷的领袖和百姓，有些是住在周围城镇的一些百姓，有些是九十年以前回归耶路撒冷的祭司和利未人。为什么尼希米要花这么多的篇幅，两整整两章去记载这些人的名字呢？我想尼希米的目的有三个。第一，这是一个历史根据，尼希米希望后人记住这些回归并在耶路撒冷城居住的人，因为是他们激活了耶路撒冷城的生命啊。第二是赞美和鼓励，尼希米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些勇敢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的勇气是值得赞美和鼓励的。第三是一个属灵的纪念，尼希米祈求上帝纪念每一个被记载的人民，使他们在将来的耶路撒冷有份有权有纪念。很多人都认为耶路撒冷城是一个圣城，因为它不但是以色列人圣殿的所在的地方，而且它也是以色列人历史上的一个首都。以色列人最辉煌的历史，最辉煌的历史都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它应该是以色列人心目中的一个圣城。就像耶路撒冷城，如果拿今天的话，它就是我们中国的北上广深啊这四个地方一样，是一个万人敬仰的地方，很多人都想留在北上广深生活、就业、学习，特别是北京，它是一国之都，它有最好的大学，它有很多公司的总部都在那里，所以很多人对北京可以讲是趋之若鹜啊，很多人都甘愿离乡背井到北京去寻找机会，所以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有个流行的字叫做北漂啊，北漂一族啊。据说在北京至少有300多万个北漂啊，北漂为北京带来繁荣，北漂也为北京带来麻烦啊。所以最近也有很多很大的一个议题，争论的议题就是北京政府在控制这个北漂人口，所以他们把这些人口定性为叫做低端人口啊。今天我们不是来讨论这个低端人口对不对的事情，就是说北京是万人景仰的地方，很多人都会留在北京发展，所以我们想象中的圣城耶路撒冷也是一样的，当耶路撒冷城建设城墙建造完毕之后，那些人应该蜂拥而入，大家都争相恐后的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但是事实上却不是这样。 相对北上广深，当时的耶路撒冷城并不受欢迎。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啊。耶路撒冷城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以色列人的宗教、文化、政治及经济的中心，所以它就成为了众矢之的。在以色列人的敌人眼中，如果想摧毁以色列，最好就是攻击耶路撒冷城。所以很多人都怕被殃及池鱼，所以他们都不想在耶路撒冷城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第七章的第四节里面讲到一句话，讲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意思就是说，当时回归的以色列人，他们宁愿选择住在郊区，住在旁边的城市，他们都不愿住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因为耶路撒冷城实在太容易受到攻击，所以他们怕殃及池鱼，所以他们拒绝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住。为了确保这个耶路撒冷城的长治久安，尼希米我们在前面几章看到他教导以色列人要回归圣经，要认罪，要感恩，而且要跟神立约啊。除此之外，他知道恢复以色列城的人口是重中的之重，正所谓城市是由人民，不是由城墙组成造成的啊。这句话是来自一个希腊的历史学家叫修昔底帝，他说城市是因为很多人聚在一起才形成一个城市，城市并不是说有些城墙围起来就成为城市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尼希米就采取了一个人口的移民政策啊。所以他有两个方法去做。第一个，各首领要做一个表率，他们要以身作则住在耶路撒冷城。另外就是圣经所说的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另外一个，抽签决定，由上帝来决定谁住在耶路撒冷城。所以圣经说每十人中使一人来住在耶路撒冷。对这些抽了签之后，当然有些被抽中的人是甘心乐意的就住进这个耶路撒冷城，但是也有很多人应该是有心不甘情不愿的。所以尼希米就对那些甘心乐意住进耶路撒冷的城人就鼓励大家要祝福他们啊。所以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城的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尼希米记得第十一章一到二节，讲白了就是一个有关尼希米的移民政策的经文啊。尼希米可以讲是用恩威并施来解决这个耶路撒冷的人口问题。他对志愿者，他祝福他们；对反对者，他可以讲是用抽签强迫他们迁居耶路撒冷。其实这种恩威并施的移民政策在古今中外都是非常普遍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啊，叫田四川啊。我们这里也有一些跟四川有关系的人呐啊，像尚文他是来自重庆的，以前也算属于四川的一部分。所以有本书叫田四川啊，田四川这个就讲四川的人口的移民政策。四川曾经是中国人口的一个大省啊，就是在重庆和成都他们还没分开的时候，叫巴蜀未分家之前，整个四川人口是过一亿的啊，所以在中国来讲当时人口是最多的一个省份啊。但是你们知道吗，在清朝初期的时候，四川只有200多万人啊，因为四川经过了一些战线中的一些屠杀之类之后，四川只剩下200多万人。后来到了康熙皇帝的年间的时候， 就施行了一个叫做福管田四川，就是田四川这个人口政策。政府用免除赋税的方法来吸引湖北和湖南的人移居和开发四川啊，就是说用国家的优惠政策来吸引很多人去移居到四川。所以到了清代末期的时候，四川人口已经将近4000万人口啊。所以这本书就是讲这个故事。当时有一个叫宁图的一家人，他从福建，他们走路从福建到了四川去发展，就将他们在四川怎么样去开发土地，怎么样去家里人怎么样生活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种用人口的政策，用国家优惠政策去吸引人口的移民，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啊。另外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地方叫悉尼，是吧？悉尼港就是我们澳洲的最大的一个城市，现在是我们澳洲房价最高的一个地方啊，那边生活真的是居之不易啊。但是悉尼港的发展也是跟这种强迫性的移民政策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当时当英国失去了北美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犯人流放的地方没有了，所以他就想到澳洲这个新找到的一个地方，就把犯罪的人就流放到澳洲啊，所以悉尼就成为他第一个选择的地方。1788年的时候，1月21号，第一批英国的囚犯抵达悉尼。其实弟兄姐妹，我们也不要太自卑，好像我们澳洲人都是囚犯的后代一样。其实这种囚犯，其实讲真的也不是什么大囚犯，他们据说他们很多是就是偷了一个因为肚子饿偷了一个cheese， 就是那个乳酪，还有些人做了一点点的坏事，英国人就把他当罪犯，就流放到澳洲来了这样。所以我们看到从这两个例子看到古今中外都是有一些移民的政策，把人口去移到一个地方去，有目的性的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尼西米也是一样，他就用他的人口政策来吸引或者是强迫一些人住进耶路撒冷城，为了保护耶路撒冷城。悉尼离伦敦是非常远的，所以当时如果没有这种政策的话，是没有人来澳洲的。据说现在大城市之间的最长的航线就是悉尼到伦敦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种飞机，什么飞机旅途证，就是说从伦敦到悉尼的飞机，最好大家要注意好你的身体健康，不然的话直接从伦敦飞到悉尼的话，有时候有些人会生病的，因为这条是全世界最长的一条航线。虽然这两节经文很明显是在讲尼西米的人口政策，但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二节里面祝福这两个字啊。有人说11章2节祝福翻译不对，它应该翻译成称赞啊。其实它也有它的道理，因为其实就是说，要是尼西米要鼓励大家去称赞那些甘心乐意住进耶路撒冷城的百姓啊。其实在圣经里面祝福它有四种形式啊。第一种是言辞，就是说你讲好话，讲一些鼓励人的话，讲一些造就人的话，这也叫祝福啊。所以特别看到人就哎呀你长得真帅啊，今天啊，这样就是一个祝福了啊。所以另外一个就祝祷，就是说是一种像这种祷告的，你祷告的时候祝福他，把这个祷告献上给上帝，希望上帝能够祝福他，这个是祝祷啊。另外一种叫赐福，就是上帝赐福给我们。最后一种是称赞，说赞美上帝，或者以上帝的名来称赞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如果从这四个来看的话，我们把它翻译成称赞，我们也觉得非常好的事情啊。综合来看，11章2节的祝福其实它是有多重意义的，它可以讲是一种言辞上面的好话去鼓励这些人，它也是一种那些人去那些甘愿住在耶路撒冷城的人代祷， 求神去祝福他们，求神去保守他们，求神去刚强壮胆他们。我们也讲祝祷也行，赐福当然也可以，就是上帝赐福给这些人是吧？另外就是称赞，就是说他们以上帝的名义去称赞这些人，因为他们是甘愿牺牲自己去住进这个一个比较危险的地方，所以我们也可以讲称赞。所以这个祝福，我们可以把一二三四这四个都结合在一起，都可以成为一个祝福在里面。所以我也查了一些圣经的话，现在圣经的最流行的这个版本里面，他们也有不同的说法啊。比如讲这个天主教的诗高圣经，它就翻译成是民众都称赞那些自愿迁居到耶路撒冷的人，所以他用了称赞这个字啊。还有一个现代的圣经译本，他说每一个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民众都称赞他，所以这两个版本我们看到他是用称赞这个字的。另外吕正中的圣经，他说凡自愿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众民都很感激的给他们祝福啊。其实感激的给他们祝福这个两个字合起来的话，其实已经是称赞了啊，感激嘛才称赞他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和合本圣经，他说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所以无论是称赞还是祝福，都是说那些甘心乐意住进耶路撒冷城的人是讨神喜悦的，他们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称赞他，去祝福他的，因为他们的行为必蒙神的祝福。以色列人是一个非常注重祝福和被祝福的民族。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故事，比如讲上帝启示录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就上帝就祝福亚当，让他管理万物。上帝还祝福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祝福他成为万国之父。还有圣经里面还讲到利百加得到他的弟兄的祝福，祝福他将来成为千万人的之母啊。还有雅各祝福约瑟的两个儿子啊。祝福这个字，这个举动，以色列的传统的确造就了很多圣经的伟人，去帮助他们成就了一些大事情。对那些被抽中住进耶路撒冷的人来讲，其实很多人都觉得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他们不但要首当其冲面对敌人的攻击，还要放弃他们的原居住地所建立的一切，就是说他们要从老家搬进去耶路撒冷城住，所以他们要放弃自己家里的房子，他们要放弃自己家里的家庭，因为亲戚朋友在旁边，他们要放弃的田地，他们要放弃很好的邻居，他们又有可能放弃他们的朋友。所以对他们来说，迁居耶路撒冷城就是等于他们要一切从零重新开始。如果我们被抽中的话，如果我们今天面对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能会选择逃避或者选择埋怨啊。我们会埋怨我们为什么会被抽中，我们会埋怨我们为什么这个世界对我们这么不公平啊，抽不中人就抽中我啊。我们也可能，总之我们也会很多很多的埋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香港的一个老歌星叫罗文，他有一首歌叫小李飞刀。小李飞刀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电视剧了，他很久应该80年代的很久以前的电视剧，但是到这里他的歌里面有一首歌词，就代表了今天这些人的心情。歌词里面有讲到，人生几许失意，何必偏偏选中我啊。是啊，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不幸，这么多人怎么选中我，抽中我，我要住进去耶路撒冷城啊。当我们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计划凌驾在神的旨意之上，认为这些变化 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一个打岔，认为这些变化它破坏了我们原有的计划，也认为这种计划打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也认为这种变化打乱了我们，扰乱了我们的情绪。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祝福，我们需要被称赞，我们需要人家的带导，我们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美意。神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切，无论是从中断还是打岔，都是他的计划的一个环节，都是为了考验我们的信心和顺服，也就是说希望我们从中学习到功课，从而使我们变得更加坚强，更加智慧，更加忠心，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天路的旅程上面越走越甘甜。所以这个情况之下，那些被抽中的有史以色列人真的非常需要祝福，非常需要称赞。所以尼希米非常明白这种的心理，所以他鼓励大家真的不要吝惜你的祝福，你要多多去祝福这些勇敢的人，被抽中人。我们都渴望被祝福，我们都渴望被祝福，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才能确保被祝福。其实这里经文里面讲到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其实就给我们看到一幅图画，就说我们可以想象中那些易被抽中的以色列人，他们毫无怨言，放下手中的一切，带上随身的物品，马上就赶到耶路撒冷城向尼希米报道啊。所以我们看到的是顺服啊，这就告诉我们一个蒙神赐福的秘诀，就在于顺服啊。只要我们听从、谨守、遵行神的话与诫命，神就会祝福我们啊。申命记的28:13-14讲到：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的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啊。就说只要我们听从谨守遵行神的话语诫命，神就会祝福我们。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18-19节里面讲到：爱你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觉得这话非常有意思，因为祝福就是爱的一种表现。我们真的需要把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这样我们身边的人才会没有惧怕。记得以前我在香港的时候，我有一个邻居，他住在我楼上，他是一个中年妇女，他是一个上海人啊。他很多时候我上班下班的时候都会跟他乘一部电梯啊，都会遇到他啊。我发现他满嘴都是称赞人的话啊，在电梯里面的时候，他看到谁就逮着谁得说话，而且每一句话都是好话。他看到小孩就称赞他：哎呦，今天小孩长得真精神哦，你看这小孩多聪明伶俐。如果那个小孩真的不是太漂亮的话，他就说皮肤白啊，如果皮肤也不是很白的话，他就说：哎呦，你看头发多漂亮啊。总之他会说好听的话。看大人他就说：哎呦，你的衣服今天衣服真好啊。然后看到姐妹，他就说：哎呦，你最近好像瘦了好像是吧，这样。总之他总有他的方法想到一些称赞人的话啊。他 找不到你身上的东西的时候，他也会说你的眼镜漂亮，或者你的发夹漂亮，或者你的鞋子漂亮，或者你的拿着公事包也是漂亮的。总之他满嘴都是称赞人的话。其实我有时候很讨厌啊，我觉得啊这个人太假了，每次都是讲好话，所以有时候不想跟他乘一部电梯，有时候看到他了远远的我就避开他乘另一部电梯，这样其实我怕啊有一天我跟他一起走，他没有赞美我的话的话，那我真的很糟糕，可能我身上真的找不到一点值得他称赞的东西啊，所以我就会感到很失败啊。其实现在重新看回这位姐妹的话，我觉得她是用心良苦的啊。其实称赞真的是一种祝福，我是真觉得好像每一次她称赞我完之后去上班，都觉得好像精神也特别好啊。其实这位邻居她是每天都是把祝福带给她身边的人，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人的称赞，因为别人的称赞是对你的重视和肯定。坦白说，就是刚才讲了，每次听完他的称赞之后，我也真的觉得精神特别好啊。有个美国的小女孩，她天生有一副好的很好的嗓子，但是很遗憾，上帝没有给她的十全十美的东西，嗓子非常好，但是她长了一口不大美观的龅牙啊，所以他每次唱歌的时候他自卑，所以他不敢张大嘴巴来唱歌，因为他人家看到他嘴巴里面那个很不好看的龅牙，所以他每次都是嘴巴不尽量张开的。有一次有一位听众听完他唱歌之后就走过来说，哎呀，其实你的牙齿好可爱哦，你的小龅牙啊真的可爱，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唱的话，你的歌声可能会更漂亮啊。所以这位小女孩听完之后，哎呀，原来人家称赞这个我一直以为是自卑的小龅牙，现在变成这样多可爱的小龅牙，所以她听完之后，她以后唱歌的时候就不介意这个龅牙了，所以她每次唱歌的时候就张大嘴巴就唱，放情的唱，自由的唱，结果她的歌声越唱越好，结果据说她后来就成为美国一位著名的女的歌唱家。所以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一句恰当的称赞确实会改变很多事情，它也会创造一些很伟大的奇迹出来。箴言的15:23讲，口上应对，自觉喜乐，话合其实，何等美好。所以称赞人的话是何等的美好啊！如果你尝试去赞美身边的人，你会发现你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要学习去欣赏别人，饶恕别人，称赞别人，特别是我们身边的人，像我们太太啦、先生啦，还是小孩啦、父母亲啦、教会的弟兄姐妹啦，更加要去称赞他们。所以每天早上下来的时候要跟太太说一下，哦，你今天真漂亮了啊，这样对他可能说，哎，你的眼镜可能不对吧，这样啊，要佩服眼镜，这样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去多多的去称赞身边的人。当然称赞不等于拍马屁啊，不等于明明是黑的把它说成白的，明明是白的把它说成黑的，就像这张漫画一样，这位姐妹在对着在写生，他在画一头孔雀啊，但是这位男士去称赞他，他说，哎，你的公鸡画得真漂亮，这样。所以你说这个称赞人家会接受吗？这个称赞被人感觉是一种虚伪，这样称赞可能被人感觉是一种挖苦。所以正如这张漫画所说那样，不管别人对我们的称赞有多么动听，如果不符合我们本应该有的原貌，这种称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此外，我们为什么要祝福别人呢？答案就在老约翰所说的，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白白地领受着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可以不把神这些祝福也跟我们身边的人去分享呢？所以祝福别人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责任。这个是鲁迅先生的祝福啊，因为今天我题目叫祝福，所以我突然间就想到鲁迅的祝福啊。这个故事嘛，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啊，就算没有看过这本短篇小说的话，我想我们也看过电影，也看过话剧啊。故事里面的祥林嫂是一个悲剧人物，她两次成为寡妇，她唯一的儿子阿毛又给狼叼走了，结果她在一个春节的祝福声中悲哀的死去啊。其实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其实并没有彻底击垮祥林嫂，但是世间的冷漠却彻底击败了祥林嫂，因为她得不到任何的祝福，她被人视为一个不幸的人，她被人视为一个不洁的人，她被人视为一个不吉祥的人，她被人视为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所以祥林嫂在这种郁闷之下，她彻底崩溃了。鲁迅先生为什么用要祝福这个字来起名这本书啊？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讽刺，鲁迅在讽刺那些假惺惺的人，他们一点都不同情祥林嫂，他们没有给祥林嫂一点点的祝福。我想当时如果鲁镇的人哪怕有一个人他能够有温馨的温暖的去祝福一下祥林嫂，祥林嫂可能也不会这样悲惨的收据，就是说他就欠一个祝福，他没有祝福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所以作为我们基督徒，今天我们的身边其实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不幸的人，需要我们帮助的人，需要我们祝福的人。如果我们不懂得将这份爱去分享给他们，我们不把祝福带给他们的话，其实我们问心一句，我们和祥林嫂里还祝福里面那些鲁镇的人有什么分别吗？就像祝福的里面的另外一个主人公卢氏老爷一样，他心里面看不起祥林嫂，他从来不会去祝福祥林嫂。现在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国王，他有七个女儿啊，这个国王很会生，一生就生了七个女儿，个个都是貌美如花的公主。有一次国王就送给每一个公主100个发夹，就是夹头发的发夹啊，我也真不明白要送100个发夹啊，发夹对姐妹是这么重要，每人100个发夹，所以他们就非常高兴，非常漂亮的发夹。有一次大公主突然间发现自己少了一个发夹，她找都找不到，所以她就为了完美100个嘛，父亲给她100个，所以她就去老二那里偷了一个发夹，自己凑够100个啊。老二又发现少了一个，所以他就去老三那里偷了一个，自己凑够100个。老三少了一个就去老四那里偷，老四少了一个就去老五那里偷，一直这样偷下去，偷到第七个的时候他没得偷了。但是这位第七公主她是一个非常感恩非常知足的人，她可以少了一个发夹，但是我还有99个啊，这也非常好嘛啊，所以她就从来也不去想去重新再偷回去，这样她也不想去偷，所以她就高高兴兴的保留这个99个头奖啊。后来突然间皇宫里来了一个王子，这个王子说我家里养的那个鹦鹉突然间从外面 叼来了一个发夹，我想这个发夹好像有你们皇宫的刻号，所以我想是你们这里丢的，那我就把它还给你们。结果要还给他们的时候，老大诶，我有100个就不用还给我了，就这样推下去，结果只有老七他只有99个发夹，所以这个发夹就还给了老七。然后故事还没有完结，就是因为他们两个就一见面就童话故事嘛，所以他们就开始一见钟情，所以他们就后来就步入婚姻，结果就美好大结局，他们就从此开始一个美好幸福的生活啊。其实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我们感恩，我们顺服神，一定会给我们满满的祝福。尼希米记11:1-2教导我们要将祝福带给我们身边的人，因为祝福的力量是巨大的，它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它可以改变人的性格，它可以改变人的生命。祝福别人也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因为我们每天都在领受着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用我们的祝福去改变这个世界，使这个世界因为我们的爱变得不一样。让我们一起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才会有你满满的祝福。但我们实在亏欠，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像你祝福我们那样祝福别人。亲爱的阿爸父神，求你降下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心里做工，使我们有一颗温柔和感恩的心，使我们天天懂得将祝福带给身边有需要的人，让我们这些祝福改变这世界，使这个世界不要这么冷漠，让这些祝福回转人们的心，让这些祝福使我们弟兄姐妹更加彼此相爱，让这些祝福复兴我们的教会。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